非常开心来到我们圣地路沙华人基督教会，一来就很有温暖的感觉。虽然第一次见面，可是感觉跟很多弟兄姐妹好像已经很亲密的、很熟悉的感觉。相信主的爱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早上，那个我特别带了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这个圣经放这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这样有没有挡着你们？这样，因为不然的话它圣经会滑下来。是叫做《基督耶稣的言语行》，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有一位同工或者同学跟我说，如果我们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对主耶稣所说的话不了解，对主耶稣所做的事不知道，那怎么能做他的门徒呢？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每一句话都带着生命恩典，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们能够摸到神。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过去的两年借着这个以马内利恰尔斯弟兄他们的同工经历，帮助以前王峰就在那边服侍啊，那做了一套基督耶稣的言语行，一共有40课，就把主耶稣从他的降世以前到降世，然后到他被害升天再来，他在地上所做的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大概有200多件事情，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地点，然后每一件事情前因后果，再加上这件事情他或说的话什么意思，然后带来给我们怎么样的生命，全部在这里解释了。一共有40课，每一课都有2道问题做复习。那么我今天刚刚才完成的也做了这个辅助手册，特别带了这一份礼物，有这个 USB， 你们可以放在教会里可以下载，或者是等一下散会以后我会在门口送给你们一个书签呢、这书签其实都是经理他们帮我设计的，后面就可以扫描，就可以也不要 USB 了，就可以自动的扫描下载，都会送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听那个敏飞弟兄告诉我说，你们很愿意追求啊，对有心追求的人，那我就很乐意送给这个礼物，因为办法送的礼物没有追求的人拿的也等于没有用处嘛，对不对？所以就特别的带来给你们，希望将来等你们有机会上完新约中来以后，能够好好上这个课，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也是张牧师来最大的心愿。那我们的牧师呢？严牧师在哪里？哦，我可以就是代表我们华讯同工啊，送给你们教会，可以下载，也可以来做这个送给你们。那么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们。其实本来去年就有机会，敏飞弟兄跟我联络，就我也很乐意来看你们。那么刚刚好去年都安排好了，那今年刚好安排的这个时间啊，让我非常的开心。那么今天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我在想跟你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学习什么话语了？我心里就想，今年从开始的时候我就从这个103篇啊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喜乐，几乎天天啊都充满一个感谢喜乐的心。刚才我们主席啊，那个张银忠弟兄跟我同姓啊，他就讲了这篇诗篇是大家都很熟悉，比较熟悉也很喜欢的诗篇，其实真的是蛮好的诗篇。那这篇诗篇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的人生应当是一个歌唱的人生。你看基督徒是一个歌唱的，我们每次聚会都要唱诗歌啊。那个很抱歉，我不知道，我没有给你们准备这个 PowerPoint， 不过因为有大纲，我等一下读给你们听好了。那个 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一个人生，如果哪一天我们没有歌声的话，那就表示我们里面很大的问题了。刚刚唱那个钱我要的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要主，今得主赎我，那个宣信博士写的这首诗歌真是很摸到我。其实很多诗歌里面啊，有神学家讲过，我们如果好好唱一些诗歌，尤其是古典的诗歌，就是比我们去读这个系统神学还得到更大的帮助。为什么？那些古典的诗歌，像 Charles Wesley， 像这些歌，都是把神的真理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当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就对我们从小一直到大很大的生命的认识神造就，真的是一些很好的。就那首歌真的很摸到我，让我们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回想到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么的不够，真的是很感动。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个威斯敏斯特的这个教义就教导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荣耀神，还有享受神。当我们每一次享受神的时候，就是神得到最荣耀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诗篇103篇的诗篇有这个大纲，对不起，你们帮我打出来了这首诗歌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感恩诗歌，而且这首诗歌里面历代历世很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选民都很爱这首诗歌。我还记得以前我那时候三四十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感恩节的时候，我把这首诗歌这首诗篇都背出来，因为这首一首很感恩的诗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我们的诗本里面的诗歌也都是根据诗篇103篇的所写的。那这首诗歌呢，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说是应该是大卫写的但是不能确定，不过我们相信是大卫写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那我们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年的时候是赞美神的最好时机。那么当然在座的我们中间有一些中年的，也有一些年老的。为什么老年的人会是一个赞美主的最好时间呢？因为一个年龄大的人如果他已经认识主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在他跟着主相交几十年了，而且他能够跟主能够认识到跟主一个个人性的，一个很长久性的，也是很亲密性的，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如果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他能够经历到神过去给他的恩典，当他越跟神同行的时候，越经历神的丰富的时候，他就对神对人对属灵的爱，对属灵的事情有更真正的爱，而且他也能够更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所以一个老年人其实前一个礼拜我才看报纸报纸说统计人生最快乐的时间是两段时间，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这报纸的统计说是一般统计，一个是18岁的时候，一个是70岁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都很有希望，对不对？很有希望那么诗篇103篇如果你读这篇诗的背景，我们读诗篇每一个背景前面都告诉你这是诗人或大卫正于遭遇什么患难的时候，或跟以东人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犯罪的时候，或者求救的时候，或者深渊的时候，或苦难的时候。每一篇诗篇写作你要看它的背景，比如看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背景。但是呢，你从诗篇103篇看不出任何的背景，这里诗篇没有看见他有任何需要跟神求的，没有任何要神救他的，他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跟神赞美感谢，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不停地向神感谢赞美。 所以诗的第一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啊，你要什么？大家一起练。
称颂耶和华。
很好。诗的最后一节，二十二节，结尾也是什么？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就是诗人的心声，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篇啊，一共有二十二节，就跟希伯来文的字母是一样的。希伯来文字母记住了，有二十二个字母啊。那么每一节很有趣，都是包括两句话，长短一样。那么实在是很美的一个文学。诗里面一共提到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十一次，所以整本诗。整篇诗篇只有一个重点，就是称谢耶和华神的名，这是他的焦距。什么叫做称谢神啊？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绝对不会向神感恩的。你看我们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信神的，他绝对不会跟神感恩的。那么对一个不太认识的神的人啊，他对神的感恩的声音也是很微小的。那么如果生活里面充满了罪啊，那么也很难来敬拜神。所以一个称颂神的人啊，就是对神有一个深刻认识的人，而且对神的爱认识，对神有一个单纯感恩的心。神是寻求人用心灵和诚实，就是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的。那么为什么神需要人来感谢和赞美呢？你心想，神那么高高的在上，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嘛，就像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儿女啊能够对你做的有一些感谢的时候，你就会安慰了，得到心里很大的安慰。那么所以神也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是让神很喜悦的。所以这首诗啊，我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我们有没有前面四个段落？没有啊，啊，那没关系，我没关系，就这样。我们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诗人个人对神的赞美，他想到神对他的，他个人，如果是把整首诗歌有人描写像一个歌曲啊。所以一节到五节算是一个独唱，你知道，如果你刚刚有诗班嘛，那有时候有的人是有独唱嘛。然后六节到十八节啊，就是合唱，就是诗人先是想到个人对神的感恩，想到神对众人，对敬畏他的人的恩典，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所有敬畏，所以就说那么多人都应该来赞美，变成一个合唱。然后到了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声调又提高了，他不但想到神对敬畏他的人那么大的爱应该赞美他，就想到神对他所创造的天使天君和一切万物，不管是花鸟，不管是动物，不管是一切的被造之物，都应当来赞美，变成一个宇宙的大合唱。最后呢，结尾的时候他又回到自己，又变成一个独唱。所以你看这个诗分成四大段，很好记嘛。第一大段是，请问是第几节？
哎，
是讲什么？
独唱
个人对神的经历的赞美。第二段是第几节？
六到十八
节。
很好，是什么？
合唱。
是什么人合唱？所有得到神恩典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三大段是什么？
大
合唱。是谁在唱？
全宇宙所造的万物。
从天上天使到地底到海里到所有的到星辰到一些无生物的元素都在唱歌。你说怎么都会呢？其实你看星球的运转，万物的奇妙，所造的一切都时时刻刻赞美神，很奇妙的。那么最后又变成什么？
独唱。
所以你们都是好学生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四个段落来思想。我刚才问了一下黄弟兄， 所以我们的聚会时间到11:45，是十点是是几点？11:45是45吗？
4:45到12:00都可以。
45已经足够了，让我很放心。不然的话，我绝对讲不完的。谢谢你们，所以这首整首诗歌啊，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赞美神，感谢神。那我们来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啊？我们先从独唱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开始，诗人可能就是大卫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看，他是自己命令自己。换句话讲，你要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常常会忘掉，我们很重要啊，我们要对自己讲话。有时候啊，我们要培养控制自己的思想，不要让感觉控制我们。你看刚才那首诗歌讲的多好，前我是靠感觉，今靠主言语。有时候我们常常感觉会控制我们，不可以的。你要用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是神的话，控制你的思想，用神的话控制神，控制你的感觉。所以你要提醒自己，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你要提醒自己，要控制自己。你不要说，我觉得很失望，很灰心，很埋怨。不是，你要控制自己，你要歌颂神。为什么？你要称颂神的慈爱。然后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再继续吩咐，什么在我里面的呢？在我里面呢，就是一个人的全心全意。换句话讲，也就是圣经讲的，你都要尽心尽心尽意尽你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意志，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才能，你要培养起来，都要来全心全意来赞美神。你看多么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永恒的神，他是一位慈爱怜悯美善的源头，只有神才配敬拜。所以一开始告诉你，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每天来赞美神，是用你的尾声把你全部从心里发出一个感谢和赞美。第三，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跟赞美啊相反的就是健忘。我们很容易埋怨，很容易忘掉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你看从早到晚，有时候你晚上回到家想想看，一天里面你要经历多少的事情啊，都是神在保守，真的很奇妙。你看一天里面没有从楼梯摔下来，开车平平安安回去，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啊，而且一切都是神的保守，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你有没有为了这个来感谢神呢？还觉得那么就是习以为常，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都是在不缺乏的时候就忘了，因为我们的人心啊是很善忘的，善忘的心啊需要被提醒，需要被勉励。什么叫做善忘？善忘注意啊，不是记忆力的衰退，不是老年衰，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善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么圣经常提醒我们啊，不可以忘记，要常常的纪念神的恩惠。在生命记，如果我们读生命记，讲到纪念神的恩惠就讲了14次，其中9次啊都是对那些健忘的以色列民发出的警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举例讲，生命记8:11，神就警告以色列民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等等等等，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你看人是那么容易健忘，所以神就提醒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其实我们今天啊，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刚跟张弟兄简单的几秒钟见面，他说来了美国40年，我也来了美国41年。那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很多时候像我的内弟，他都身上带了500美金，或者有的就带了一个皮箱啊，人地生疏，没有把握，没有工作，心里担心怎么活下去。那么那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谦卑依靠神。我还记得我在美国40多年前坐飞机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很感谢神，我12岁受洗的，到现在已经，我数学也不好，六十年了，你就知道，我就跟主祷告，那时候30岁，我说主啊，你是我的父亲，我到美国我真的是无依无靠，因为我爸妈都在台湾嘛，但是我依靠你，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很谦卑的，如果那时候信神就多祷告，对不对？常常祷告，每一次困难都祷告。但是有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啊，哎，慢慢工作有了，生活安定了，房子也买了，一切都很顺利了，就忘了感恩，就认为这是他应该得的，这是他自己的本领。其实他们统计啊，他们有个报纸统计，美国很多这个成功人士，90%几都说我是自己得来的，没有人会感恩像神的啊。那么，所以是不是就忘了？就像以色列人根本忘了神带你的点点滴滴啊。所以有一个故事啊，其实可能你们都听过，中古世纪故事说有一次神派天使来到地上啊，看看人们呢求恩的多还是感恩的多。那个天使就背着一个那个扁担还是两个框框嘛啊，前面一个装求恩，后面一个装感恩。结果马上求恩的就装满了，感恩的根本没有，几乎寥寥无几。人都是忘了感恩，所以这个担子就不平衡嘛，他也没办法把这个求恩的挑回在天上去，这一个故事。那么我记得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尤其感恩节的时候最喜欢唱，叫做什么？属主恩典，有没有？属主恩典会记得吗？主的恩典都什么？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所以有人说，没有比基督徒回想能够更防止属灵退后或者软弱的好方法。记得没有任何让我们基督徒回想可以防止我们的软弱或者属灵退后的好方法。那如果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怎么来口里面赞美感谢神呢，那我们就看看大卫教导我们怎么数算神的恩典，看看大卫怎么样数算神的恩典。首先在3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大卫首先他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3节，第一个恩惠就是他什么？赦免你什么
罪孽。
什么是我们感恩的最大原因？也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知道吗？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不是你今天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不是今天你有幸福的生活，也不是说你能够生活被改变，都不是的。你最好的消息就是罪的赦免，因为这是神给众人赦免人第一个礼物，就开了一个恩典怜悯的大门，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能够跟神和好，让我们脱离了罪恶的刑罚，免得将来下地狱，能够进到天堂。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你要特别注意这里怎么讲他的一切罪孽。什么叫一切？一切就是所有的。整篇诗篇讲到9次一切。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就是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那你如果很奇怪，我们中文竟然都没翻出来那几节。如果你看英文里面，那个原来作者斯巴特他讲的， 他说 my sin all the joy of the glory of， 他说我的罪一个荣耀的思想，就 my sin not in part but the whole is nailed to the cross and I bear it no more， 非常感动。他我的罪不是一部分的罪，不是某一部分的，而是全部的罪全定在十字架，我所有的罪全定在十字架，我一点都不要承担了，所以我心灵得安宁。他在那么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他坐他的孩子坐船全部淹了，他太太得救，他都能够在这种最困难里面想到他的罪得到赦免得到安宁。所以我们能够感谢神，每一天能时时感谢神，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接着他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么什么是这疾病呢？有人说哦，就是身体的疾病，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诗人写这个诗上下对句是同样的意思，上面是讲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下面就指的当然不是身体的疾病，因为我们身体当然神也医治我们，可是我们最终还是都会死亡的，对不对？那么这里谈的就是我们灵魂的疾病得到医治。原来你我不光是罪人，我们更是一个病人。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3:5，他受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是一个肮脏的病人，我们是一个肮脏的病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胜过万物。哎，其实我想到一个笑话啊，那个其实是于洪杰讲的，我把它借过来。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说我们常常人骂人说你是狼心狗肺啊，他说狼和狗都要埋怨了，说你们人心比我们还更诡诈，以后骂人不要骂狼心狗肺，骂人心人肺就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里面有不洁、骄傲、脾气、反叛，好像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你看在旧约讲，一个长大麻风病人自己是很肮脏的、污秽的，那么碰到的人也都污秽。所以提多书也讲，我们是可恨的，也是我们不但自己可恨，也是让人恨恶的。但是呢，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因着主耶稣啊，我们可以有新生、重生，医治我们一切灵魂的疾病。有一天，当我们到主见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个复活的灵体、新的身体。那时候我们所有的疾病全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感谢神，第一他赦免我们罪，第二他今天还在每一天在医治我们的疾病，把我们那些肮脏的病逐渐的医治好，天天的医治。第三，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这是什么意思？这当然就是指的将来我们从死里坟墓里复活得到永生，就像诗篇49:15说，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你看多么好，不但是过去得到赦免，现在继续医治，将来得到永生。在这个时候呢，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不但这么爱我们，还把这个慈爱和仁爱就当作一个华冠加在我们身上，提拔我们。就像圣经讲的，有一节经文说，神从粪堆里提拔我们成为王子。你看多么，以前我们在粪堆里面，竟然把我们提拔成为王子，戴上皇冠。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们都知道嘛，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得到永远的满足，但是神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
不
致
缺乏，
对不对？ 而且不但这样，他让任何他的儿女属灵的活力上啊，充满了活力。你看每一个基督徒啊，其实越成长越有生命的活力，身体虽然健残，保罗讲心灵一天心事一天，每一天都跟神好像镜子反照，一天一天让神的荣光能够反照，让你被改变啊。所以他说啊，让你能够生命活力，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如鹰返老还童，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嘛。老鹰到了40岁，要自己拔自己的羽毛啊，然后可以活到70岁。就像以赛亚书40章31节讲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多么美好！你看，一个有神的人啊。就像青春的树栽在水边，充满了这个生命力，而且像一个老鹰啊，能够返老什么还童，对，虽然你的面貌没有返老，但是你的生命啊是充满活力的。所以有人呢、啊，就你看就看见神的恩典，过去赦免我们的什么罪，现在呢用爱和同情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将来从死里面救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很有趣的啊，在这一节里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那么在这个英文呢、啊、还有一个翻译本就翻译的，他用美物使你的老年得以知足，我不知道为什么使你所愿的，他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使你的老年得以知足。所以很有趣，人家描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基督徒什么人生啊？属神的儿女是一个忏悔的人生，过去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贫穷的人，现在成为王子，然后到了老年就是有养老金的人所以你老年也得到保障，无论你活到多大年龄、啊、神都可以满足你生命的需要。我不知道那个翻译真的太妙了，过去是罪人病人贫穷人，现在呢得到满足王子，还可以得到养老金的人，然后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你看大卫告诉我们这5点理由，你能够不感谢什么？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将来得到复活，让你用提拔你成为王子，还让你有养老金的人容易返老还童。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还有就是常常感恩的人，比那些没有信仰不感恩的人活得更喜乐更健康，也更什么长寿，对不对？所以感恩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是不止这样。感恩不但是我们健康之道，更是我们信仰的宣言。什么叫信仰的宣言？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所以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讲的，我们要什么？常常喜乐，要什么？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凡事谢恩。所以一个谢恩的基督徒，你的人生的旅程，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不管再困难，也不管再怎么样，你都可以有一个信靠，你不会消极，你也不会对眼前的一些小事或者一些难处、啊、抓着紧紧的不放。那么请问怎么学习做感恩的基督徒呢？给你们提醒一下啊、哦，如果每一天晚上睡觉以上床睡觉以前啊，你先对表达一个感恩和盼望。哎，其实我忽然想到，应该先对你的配偶感恩的，先谢谢你的配偶今天又照顾你，替你洗衣服，替你叠衣服。我一个老师啊，那个他蛮好的一个教授，他每一次看到他太太叠的衣服，他就深深的感恩。所以真的一个感恩的心，对你的配偶说一声谢谢，不管他今天为你做了多少啊，感恩。那么对神啊， 经历的，不管今天大事小事，你看神保守我们，好好的感恩。那么而且在睡觉以前，对明天要发生的事你不知道，但是你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先感恩，先感恩。那么等到你好好睡，睡醒的第一件事，眼睛一张啊，不要先想什么钱啊，对，因为有人讲过，人一个人平常，他们统计过，巴克来讲的，人生那个平常空闲的时间50%都在想钱，所以醒来不要相信想钱，醒来第一件事就想感恩啊，谢谢神，说充满盼望，今天神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你看。我能够来这里跟你们见面，你看张师母开车带我来啊，能够平安的到，而且又准时，又看到你们那么好，你看不管怎么样，你今天要做任何事情，你要出去教课什么，你都先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说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你只有说我相信神，神给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好了，所以睡觉以前，睡觉醒了，还有每一天啊，任何时间你遇到任何人任何事情，心里先存感恩，不管什么事啊，你就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感谢神。学习有一个态度，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先感恩。其实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培训，一个韩国宣教士，哎，其实有时候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面，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要坐下来要聚会要开会要跟人家讲话，先不做这事，做第一件事，坐下来先祷告，再说话，先感恩再说话。所以你知道啊，你们很多电脑工程师或电脑有一个电脑里面有一个设置叫做默认设置，懂不懂什么默认设置？我是去年人家还教我的。默认设置是一种，每一次你下载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它电脑不要问你，就会自动存到一个地方，这叫默认设置。那我们的心灵啊，也应当培养一个习惯，就是一个自然反应。换句话讲，什么叫默认设置？就是你默认把你感谢神成为你的默认设置，成为一个思想的模式。有人说啊，你如果把一件事重复的去做，连续21天就养成一个生活习惯，一件习惯养成21天。如果你能够随时随地存一个感恩的心，我刚才讲过，说感恩的话，行感恩的事，说感恩的话很重要啊。然后练习21天，慢慢变成你的默认设置，每一件事都看见是神给你的最好。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可以感谢神。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亨利马太啊，他就是有一次他出去被人家抢了，抢了以后啊，他就感恩，人家说你真的你为什么要感恩，不是很神经吗？他说我感恩有4个原因，第一个我是第一次被抢，第二个他说我只有钱被抢，生命还在，第三个钱的数目也不多，最后呢他说是人家抢我，不是我去抢别人，多好，对不对？你看，所以啊，要随时啊你都想到好的，对不对？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一个信徒的故事。就有一位朋友啊，他每天早上，有一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了帖撒罗尼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就说，对，我今天决定我要遵循这个经文，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我都一定要献上感恩。那一天刚好他要坐车子啊，他是在阿拉巴马搭这个灰狗号巴士要出城，那时候巴士带很老的故事了，还没有装上那个空调设备啊，所以这个人很早就去等车嘛，这样可以啊找到一个靠窗子的位置，所以他就很早就去了，找到一个靠窗位置，他就感谢神。这时候呢，巴士就慢慢坐满了，可他旁边的位置啊一直空着，他就觉得 在很宽敞，因为要坐很久车子，就跟又跟神感恩，多好！你看空，其实我每次坐飞机，我常常去旅行啊，我都求神给我一个好位置，因为有的人啊，哇，给你一坐坐过来又这样，那不管了，真的都是求神怜悯了，因为坐很长飞机啊。后来等到这个开车时候到了啊，司机关上门了，倒车出站，旁边位置还是空的，我还大大的跟神感谢啊。那天天气很热很热，但至少他你看窗位置靠窗可以开窗，旁边没有人，多么感恩呢、啊、不料这个时候啊，忽然有一个妇人啊跑过来敲着车门，司机就停下来让他上车啊，块头很大，满身大汗，而且没有喷这个防臭剂防汗剂啊，不但这样还带着两个小孩子上来，所以当然他旁边空位，妇人就坐在这里，一坐下来，这个臃肿的身体把这个男的挤得直到旁边了、哦、他说这个妇人整个人像一条又热又湿又臭的毛毯，而那两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爬上他的膝盖坐着，呵呵，别说感恩了，简直是这种挤法无法忍受，竟然那个妇人拿出一根烟，那时候都可以抽烟的、哦、抽起来了，这个朋友他就想到了早上灵修的时候跟主立的心智、哦、觉得很困难，太困难了，但是呢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诚心乐意遵守凡事谢恩的这个考验，所以呢他就毫无保留的为着幸好我没有娶她做老婆而大大感恩，多好，大大感恩，所以他可以向神感恩，他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面都可以感恩。每一天啊，学习，但我不是希望你碰到这样的，但每一天你学习在任何事上啊，其实凡万事都互相效益，对不对？都学习，任何事遇到正面的来想，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看看神给我们做的，这样呢，我们不但自己喜乐，也把喜乐带给别人，荣耀神。所以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觉得是最值得我们思想的，好好的来感恩在任何环境。那么第二大段呢，我就很快的要讲了，六节到十八节，他就想到神不但为他个人所做的，想到神为所有人做的事情。他先想到，他说神是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想到这位神是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信实的，怎么样呢？神怎么样施行公义？因为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因为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你看我们读这个创出立民生哦，想到这个摩西启示了神的救恩，借着立位记，因为有一天啊，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救赎来定来赐给人，都是神已经启示了。而且想到这个第八节到十二节，神是慈爱的，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位神多么的怜悯，他不会一直在你旁边来找你的差，来找你，也不会永远在你旁边啊，来对你发怒，也不会永远责备。如果他来责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拯救的。那么第十节其实圣经最宝贵的经文，他说啊，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不但是法官，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如果神啊要来追究我们的罪孽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的。可是呢，他这么恩待我们，这么恩待我们，这么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是那么软弱，可是他对我们的宽恕是不停的。他对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呢？当然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了。大卫他就想到神对我们的慈爱是那么的大，大到一个程度， 他没办法描写，就用了两件，其实三件事情描写。其实这是人世间最美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描写出来。为什么他可以描写？因为是圣灵告诉我们的。第一件讲到神的宽恕是什么，他说天离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天离地何等高，请问天与地有多高？请回答。圣经时代的人不能领会，他们看看天空啊，就看看当时的星星有多少，对不对？那时候记得我们那时候说，他们那时候研究说天上星有300多颗，后来研究到500多颗，后来到1900年又说多少颗啊？现在根据美国国家航天局的最新统计啊，他们认为已经找到宇宙的边缘了。他们说啊，光速，我们都知道光速一秒钟走多少？应该是18万6千英里嘛啊。光速一秒钟可以环绕地球7.5次，1.3秒钟光速可以到月球。那天与地有多高呢？国家航天局的统计，要走光速225兆年，225兆年的光速才能到宇宙的边境。前几天那个刘耀光他发的那个信息，他说发现地球的恒星已经2000多亿，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天和地的距离啊，圣经说啊，神像敬畏他的人爱是那么的惊人，惊人到了已经不能惊人的那么高。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那请问东和西有多远呢？东和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象征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什么不停的，没有计较的，根本他就不会想我们的恶。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你把天地画一个直线，东西画一个横线，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的爱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圣经说，神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这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爱，那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办法再高再远了。其实我们啊，常常都沉溺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好，死抱着过去不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了，都已经完全得到。就像那个我心里得安宁，我们所有的罪不是一部分，全都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得到这样的爱，那我们当然也要赦免别人的，就像神一样不计较人。然后他继续讲13到14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的本性就是怜悯慈爱，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怎么爱他的儿女，神他也一样体恤我们。我们这些他知道我们脆弱的本质啊，知道我们卑微像尘土，可是我们这么卑微的人，神还是把我们当作宝贝。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神已经怜悯我们。我们软弱绝对不能够替我们做罪的开脱，不是说我们软弱就可以犯罪，而是说神的怜悯已经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了。神是爱我们的，爱我们。然后他说神是信实的，世人的连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是短暂，很容易过去的，必死的人，好像一簇青草或者一束脆弱的花，一成熟就立刻凋谢，一成熟就凋谢。而且你看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人生多么没有价值，多么无常。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斥而遵行的，他的公义也归到子子孙孙。换句话讲，只要神存在，他的爱对敬畏他的人是永远存在的，你只要相信神。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大卫就想到神对所有敬畏他爱他的人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为什么还不来赞美他？真的是要赞美。我们到第三大段了，就是大合唱了，万有都要赞美神啊。这里面首先他在这个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耶和华是全宇宙的王，全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坐在天上的宝座统管万有，他现在就统管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面前，无论大事小事。换句话讲，今天你要面临的任何事情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你如果知道他在掌权，那你还有什么要担心的？还有什么你会灰心沮丧的？没有，神绝对掌权。然后他说啊，听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他。他就想到神掌管宇宙，那么天使啊，他特别讲到这天使，他有四件事要讲这个天使。第一个，这些是听从他命令的，就是天使有一些堕落的天使，这些是那些良善的天使，他们是成全他旨意侍奉神的，而且他们是大能的，换句话讲，他们是天使的领袖首领，带领了千千万万的天使来，神说任何一句话都立刻执行的。这些天使他们都要称颂神，虽然我们听不见这宇宙的声音，但他们在天上在赞美神。你看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唱到那些天使都在赞美神，他们现在都在赞美神。然后他说，你们做他诸君，21节，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什么叫诸君呢？诸君啊，生命记4:19，就说天上的诸君就是天上的万象，换句话讲就是太阳月亮星球，太阳月亮星球都按着神的规律在运转，在赞美神。所有被造的宇宙，甚至于这些没有生命的元素都要赞美他。诗篇148:1-9说，他说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发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光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深洋，火鱼冰雹雪鱼雾气，成就他命令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些香柏树都要赞美神。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无生物的他们都能够显出神的荣美。如果你们听听有一些科学家解释这些树木的光合作用，这些 花草鸟兽的这个每一个构造，所以人家说 神给我们两本书，一个圣经，一个自然界，你多去了解自然界，你都会赞美神，看见神的奇妙。所以最后他说，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神。一切被造的，不管是野兽，一切的牲畜、昆虫和飞鸟，在这个诗篇讲到都要荣耀他，所有的被造物都要荣耀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一首我也很喜欢歌，叫做这是天赋世界，喜欢吗？你看这是天赋世界多么美好，下一次你出去是看见那些那个飞鸟的时候啊，你就说宇宙唱歌四维响应，星辰作月同声，这是天赋世界，草木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赋全能，小鸟长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 你出去看到所有的一切，从飞鸟到树木都在赞美神，所以你下次出门的时候不要再垂头丧气你想连着花鸟都在赞美，你还在为你这面前还在垂头丧气。其实人家说这个忧愁啊是最羞辱神的。如果你的父亲是那么的荣耀，你出去每天愁眉苦脸的，那你就跟你讲你的父亲是太差劲了，对不对？你要跟人家讲信耶稣多么得好得荣耀，那你每天还愁眉苦脸，怎么去荣耀神？所以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为什么？是真的是神的伟大。将来在这个启示录五章十三节啊，讲到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宇宙的大合唱，他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在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将来天地的大合唱。您过诗班最大的诗班有多少人听过没？我在那个Grace Community Church John MacArthur 那个教会，大概200多人在台上，哇，那种各种乐器美得不得了。但比起这启示录，那千千万万天使，千千万有多少，那不得了，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所有的，好像迪士尼乐园讲的，这是那个小小世界，全部在歌唱，那种宏伟啊，那种永远的赞美。那既然我们将来要赞美，现在就多学学每天赞美了，那当然说跟不上了啊。所以最后一节又回到个人的口气，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什么？
承受耶和华。
所以你问问看啊，我们的生活，问问自己是不是赞美神啊，好不好？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就永不止息的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想到你的爱，想到我们的卑贱，想到你的恩典，想到我们的罪孽，想到你天地无穷的恩典和爱，想到我们对你的不配和亏欠，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只有说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愿意能够感谢你，能够日日的被你医治，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求主耶稣赐福给我们圣地路上华人基督教会，从牧师师母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更新的灵，有一个感恩的心，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愿主的话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